拜有个祷告。主啊，阿爸，冠军耶和华，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呢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到你的圣所，一起去有一个主日敬拜的时间。主啊，天父阿爸，感谢你，感谢你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每一周都会有一天归为圣日，都会有一天预留出来一起去用心灵诚实敬拜，让我们这一天去得享安息。主啊，天父阿爸，也感谢你在特别的一个时刻，知道即将去进行我们国家特有的一个十九大这样一个政治高度敏感的一个时期，仍然让我们的敬拜聚会不受搅扰，仍然让我们可以去保持聚会，是吧？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也感谢主对于我们教会的保守，对于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一个保守。天父阿爸，在这里面也我们一起去献上祷告，去为到我们国家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你的门徒今后可以去无论说在政策上还是在这个各项事务上，都可以去能够去被主阿爸你的这样的一个按照你的心意去运行让政策和让所有的这个领导的一个决定都可以去为我们存留这样的为我们这个生存环境也好，为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敬拜环境也好，都可以去有一定的保守。主啊，天父阿爸，感谢你，感谢你呢今天去让我们弟兄姐妹聚在这里去敬拜你，让我们可以去在这里面去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去得以滋养。主啊，天父阿爸，感谢你让我们同时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来到这里，让他们在小的时候就培养起一个敬拜的这样的习惯。主啊，请你可以去拣选他们，让他们日后可以真正的去归信于你，可以去成为我们属灵的后一代。天父阿爸，请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敬拜的这样的流程和时间。愿主阿爸今天分享你话语的弟兄、丈夫大弟兄可以去说出你想说出的话语，通过他的口作为一个圣经，作为你话语流淌的管道去滋养我们的灵命。感谢主，保守我们接下来所有的一切，将一切还未祷告的事物都一并交托在你的手上。感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下祈求。这个主题经文是马太福音第30章耶稣门徒训练之排斥中的教训，主题经文为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出下面的经文：因为天国好像家主亲找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工人想进去便进去，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约在有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
就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就拿那个投币的人，他们也进去了。
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
约在
申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仍在这里站着？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人就对话事的说：叫工人过来，给他们供水，从后来起到天来为止。
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
即使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也得到他的，其实也是个人的钱。
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以前打虎受热，那后来来做了几场事，你要让他们投
你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
哪里的事儿啊，我们家拿过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对呀，他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经完毕，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Thank you.
下面把时间交给张大弟兄。
好，感谢主啊，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啊，第五部分是君王的训练门徒啊，那么也是包括了第六讲，第六大部分是对君王的排斥。那我们也开始看到，当然最后一部分我们将要来到28章，是讲到君王的凭据，我们大概有个概念。然后呢，我们赶快看到什么呢？那我们在第五部分君王门的训练里面呢，还讲到对耶稣的排斥里面呢，讲到了耶稣的神人爱性，耶稣基督的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在这个我们能够看到，那我们来看到什么呢？君王耶稣的计划，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我们活在地上，不是要成就我们的心愿，是成就上帝他的计划。怎么让上帝的计划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能够成就？这个很关键。好，那我们关于基督这整个的计划，对整个的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它是不变的。好，那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看到了五个部分。那我们很快的也看到什么？这个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个倒数第二次，我们今天会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你看，从关于信心，关于受死，关于纳税，关于谦卑，关于争论，关于饶恕，关于离婚，关于财主，我们其实这是关于财主的第二部分，我们要讲的第二部分。然后呢，我们会讲预言受难，最后是关于野心的教导。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因为跟我们这个19大的召开啊，其实有这个叫比较世上的这个对这个政治对野心的教导，跟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是不一样的，教导是不一样。好，所以呢，我们在关于财主这边，我们上一次19章的一部分呢，是会讲关于那个少年财主。我们知道，因为他的财宝太多，导致他在什么呢？遵守了摩西的律法，好像不错，但是然而怎么样呢？无法得到上帝的这个得拯救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就今天呢，我们会看什么呢？我们看到这是上一次我们所讲完关于这个财主的这个片段啊，19章13节到最后一节。今天呢，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说大家注意了，所以上一章的结论是什么呢？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什么呢？结论是很重要的，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记住，这是19章30节最后一节经文是这样的总结，你发现没有？然后今天你们读的时候，第20章的最后一节经文也是什么？也是这段经文结束的，看到没有？在20章第16节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两段经文都在诠释什么叫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呢？这个是耶稣基督在19章到20章两次来再一次的讲，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所讲的是什么呢？好，我们会看什么呢？我们先看，我们今天会讲关于主耶稣关于葡萄园故宫的比喻。那关于故宫的比喻里边呢，那我们知道葡萄园故宫的比喻呢，四福音中只有记载在马太福音，只有马太福音记载了，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有记载这件事情的。为什么呢？这个比喻与前一章中彼得的责问与主耶稣的回答是先联系的。为什么呢？又如果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通过针眼什么还难，所以彼得就会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所以门徒们说这谁能得救，就耶稣回答说在神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上帝的救恩临到神改变人，不像我们人所想象的那个改变。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吗？这个什么呢？就是好，他是主耶稣回答先联系之后呢，再次阐明在永生的问题上有什么多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大家注意了，所以你看19章30节是耶稣用这句话结束了他的那次的分享。今天呢，讲葡萄园故宫的比喻呢，耶稣再次用什么呢？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不过呢，这次有点不一样在哪里呢？16节是什么呢？你看很有意思，有点次序有点颠过来了。19章20、30节怎么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什么？ 在后，在后的先要在前。哎，十九章怎么说呢？二十章呢？这样，在后的先要在前，在前的先要什么？你看到区别没有？有没有区别？它这两句话是反过来了。十九章三节说，在前的先要在后，在后的先要在前，这是比较好像比较打击那些在前的。但是呢，十九章呢，在后的先要什么？在前，它是焦点放在在后的，在后的先要在前，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两个故事恰恰反过来，反什么呢？那以为在前的那个财主，他们以为他在前，他以为精通摩西的律法，而且也尽可能在人的角度，他已经把摩西律法遵守到什么程度呢？就在人来看已经是很不简单了。但就说你在前的先要在后了，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明白上帝的那个恩典的概念。因为贪财之心，对财宝的这个看重，使得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只要没有上帝圣灵的直接工作，他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的。他自以为在前的，神却是叫他什么？在后了。反过来呢，二十章要讲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在后的却在前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注意这个细微的差别哈，细微的差别，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十九章跟二十章在这两段同样的讲两件事情，却讲明一个主题。不过这主题呢是颠倒过来的，就什么这个手老是交叉过来，本来是什么前后，现在呢就这样的，本来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现在呢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在后，看到没有？它是正好是交叉过来的，为什么？不是偶然的，不是乱来的。好，我们说我们要来明白什么呢？我首先给大家明白葡萄园的比喻是圣经里边到二十五章还会有的，马太福音。所以葡萄园比喻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在圣经里边一个比喻，为什么呢？因为葡萄园在旧约中常常预指什么呢？预指上帝的选民。什么意思？就他把以色列整个民族啊比喻成一个葡萄园，就是整个以色列希伯来民族就像一个神所栽种的那个葡萄园。这时我们就不看这些经文了，这个我不想去看。比如诗篇八十篇八节，以赛亚书一章八节，五章一到一节，四节七节，耶利米书十二章十节，甚至马可福音十二章一节，都在比喻什么呢？比喻以色列人就是葡萄园。好，这个我不想多讲了，我们快一点。第二一个呢，葡萄园在新约中则预指教会。这个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十五章，大家能够明白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然后呢，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么什么呢？新约时代就扩到什么呢？新约的教会是葡萄园，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子民，就是神所栽种的葡萄园。不过呢，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上所长出来什么枝子？基督复活，我们跟着他复活。我们从耶稣是长子，我们是后来所复活出来的那些神的儿子们。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葡萄园在新约里面是预指神的教会，这个我们也过去。我们很快第三，我这次告诉大家，神为什么用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人？为什么葡萄园来比喻神的子民呢？我让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葡萄树是最不算数的树。我告诉大家这个概念啊，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葡萄园啊？葡萄园，你注意看，尤其你现在去葡萄园，你发现是干嘛的呢？很荒凉的，为什么呢？没有绿色的了，而且呢，就是纯条。你发现现在去葡萄园，你干嘛？就是纯条。所以我跟你说，葡萄园是最不算数的树，什么概念？来，请把这个约以西结书五章一到八节打不出来啊。好，现在还没有投影出来哈，那我们就不看了。这里是什么呢？神说什么呢？以色列民啊，你们算数吗？其实我告诉你，葡萄树算不算数啊？葡萄树只能算藤条。藤条什么概念？你想一想， 如果葡萄园他不能结葡萄，葡萄树不结，葡萄树不长葡萄，这葡萄树能干什么呢？能做这个钢琴的面板吗？能做这个桌子吗？葡萄树成条只能干什么？只能烧火，懂了吧？哎，别的树呢不结果子，还可以把它砍下来做家具，对不对？做个凳子，至少做个棍子可以打打人，是不是？藤条除了烧火，它不直，它不规则，弯弯曲曲。那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其实告诉神的子民是什么呢？你们是葡萄树，我是葡萄，你们是枝子。其实耶稣前面就告诉呢，耶稣生在犹太人里面告诉呢，其实葡萄树是最不算树的树。其实我们被主拣选，真的没有任何的骄傲，明白吗？我们不过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而已。枝子如果你不结果子，这个枝子只配什么？只被砍下来烧火，明白吗？所以将来所有的人不信主的要被火什么？要在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这个很奇妙啊。好，我们就明白什么叫葡萄园。好，这是我跟大家明白这个大的背景啊，这是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到25章还有一次讲葡萄园的比喻，你要小心。我喜欢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我鼓励弟兄姐妹啊，可惜啊，敖弟兄那个地不适合种葡萄啊，其实要种葡萄我们去参观他的葡萄园还不错啊。葡萄园不结葡萄，这个葡萄园就完蛋了。也就为什么说你们要多结果子，葡萄树不结果子，这个葡萄树是没有用的，这个葡萄园就变得没有价值，白占土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包括以色列里面的些人，包括我们今天被主拣选的教会的一个子民，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值得你配主的拣选，你配主拯救，你该得你应该得到的恩典吗？你都是不该得到的，你都是不配得到的。好，那这是什么？怎么会压得把我的底老底都露出来了啊？好，所以我们要耍第一点，我们就得出一个什么呢？就所有的工人都是卑微不配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其实我们能够反过来说，他用葡萄园的比如说，我们能够被主拯救呼召来到葡萄园做工，没有一个人配得的。有人说不是吗？我的工作是我赚钱来的，不是我自己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什么糊口的吗？我的头脑不是很比别人很聪明吗？我做了什么很高学历出来，难道不是我努力的吗？如果不是上帝给你的，你一定没有。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你不要以为你比别人更聪明，可能在世事之上确实有些人聪明，但在属灵的事情上，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没有谁比谁聪明，也没有谁配得上帝的拯救。所以这里边我引用了路加福音18章是什么呢？是讲到一个法利赛在圣殿里祷告，主啊，我不像某某人去勒索犯当，我不像一些人去犯奸淫，我不像一些人怎么样，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我把我1/10都奉献给你了，哇，很自豪哦。但是却有一个人在圣殿祷告，连头都不敢抬头看天，吹着胸说，主啊，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耶稣说这个人比那个人更有意义了，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自己守律法，不是靠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靠自己的知识来赚取神的恩典的，没有人的。好，这是关于第一点。好，我们要赶快看什么呢？好，我们要看这个故事的细节，说先来的得1000银子的工匠，主人并没有亏负他。我要反过来讲了，没错，因为那个先来的人什么，这很有意思啊。大家注意，那个时间概念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的，叫第一个叫四初。一般犹太人的时间是从多少点开始工作的？早晨6点到下午6点，12个小时工作。 犹太人的工资是日结工资啊，每天发工资的，今天做完今天拿走，日结工资。所以是最早一批什么人呢？清早六点钟来上班的人来了，哎，来，请你来在我葡萄园工作一天，什么一千银子。好了，来了，六点钟开始上班了。第二批人什么人来的呢？四处是几点啊？几点你们知道吗？中国的文化里面叫上午九点，九点钟来，你也来工作，你该得的我给你，没有说一千银子，反正你来。只有六点钟来的人什么呢？说好的，你在我葡萄园工作一天的工价多少？一千银子。九点钟你来工作，你该得的我会给你的，没有减多少钱。五镇又有一批人说，你们还没有工作吗？是啊，来，继续到葡萄园工作，我给你该得的钱。到了下午三点钟，对啊，所以呢，还是伸出的，还是没有人工作。你怎么没有工作？没有人，没有事干。来，过来。下午三点钟又有一批人来。好了，最后一批人是什么人呢？有出，什么时候？下午五点。五点说你怎么在闲站啊？怎么不来？他说没有人请我吗？没办法。好，说你也来我葡萄园工作吧。下午五点钟来工作，六点钟下班，干多少时间？所以刚刚说一个小时，这些人工作才一个小时。好了，主人发工资了，他不是从先来的发，什么从后来的发，来五点钟上班的人来，给你一千银子，哇好高兴哦，走了。三点钟来的人发，哦，也一千银子，也拿走了。一点钟的人来，十二点的人来，也拿走了。九点钟来的人还是一块钱，新来的那个找来，哇主人好慷慨，看来我要多一点了。结果呢？谁知道呢？最早的六点钟来的人，早上六点钟来的人，主人也给他什么一千银子，他不高兴了，不高兴了。为什么？这些人来，他看一个小时也一块钱，我们从早晨就来的，我们起早贪黑的，努力工作了一天，结果也给我一千银子，不公平。你看我在学校里，我经常听到我们孩子们很经常会讲什么呢？不公平。不公平，我们会有这样，很多人很自然的有这种反应。但是你要注意，所以耶稣给那新来最早来的怎么说？哎，我给你捡的是不是一千银子？是不是？是，那我有没有少给你？没有，那你说什么话？你拿你的走吧，我没有亏负你啊。但我们人往往容易什么？就是这种法利赛人士的心态。所以耶稣称他什么？朋友啊，没有称呼你的弟兄哈，朋友，拿你的钱去吧。因为我们要明白，先来的这一千银子的工价，主人没有亏负你，什么意思？你该得的工价你一定得到的。什么的工价？最好的工价是什么？对信主的最好的工价是什么？我们看到就是永生。对不信的工价是什么？死亡。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所以你也知道你该得到的，当然这个是有点不一样，这里有点，好，那没关系。反正呢，我们看到这些人他并不是说完全反对基督教的人啊，他跟基督信仰有关系的，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神才用这个比喻说他们好像也得了一千银子，所谓的普遍的恩典他们也有。好了，后来的也得了一千银子的工价，这是主的恩典，是没错，我们不否认。先来的得到一千银子，他们认为是什么？该得的。那无论如何我们不管，反正主人真的给他了，神主人没有亏负他。但后来的也得了一千银子的工价呢？那当然大家知道是主的恩典。好了，我们很快，在后和在前呢都得了一千银子，显明上帝的美善。是啊，所以什么？ 那个瑞耶稣怎么说？拿你的走吧，我给你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首先这是我愿意的，第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想想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什么概念？这是显明善意，它是有美善的旨意。所以在神的国度为什么没有高低贵贱，没有先来后到，没有谁比谁有特权，没有谁比别人更有优势。甚至教会里边也不是说谁奉献钱多谁就被尊敬，谁奉献钱多谁就有话语权，都不是。所以记不记得有一次我看过宋传杰那个传记的时候，有一次宋传杰被请到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他觉得奇怪，大家看到马上北京的开会的时候呢，他们会有的普通的代表已经够，人民中的代表已经够伟大了哈，坐在下面主席他会做什么？做那些领导人朝着大家，对不对？那我让我讲到的现在对着大家，真的不是我要在没有这个权利的，是上帝的带领能够面对大家，那是因为在这要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呢，宋传杰到一个 教会里面，他觉得奇怪，怎么下面做信徒，上面做一排的长老啊，聚会基督徒聚会竟然有一帮 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他觉得很奇怪，这是干嘛的？回过来呢，他也不做声，他就怎么样呢？他讲到讲圣灵的火，他就突然叫人抬一抬煤炉，那个烧那个煤的炉子来，他把那个炉子放在那个风口吹什么的，吹向主席台的，在主席台的，所以呢，他就点火使劲生，就那个烟全部熏到什么主席台，他把那些主席台的长老们全部熏跑下去了。他后来告诉大家干嘛的呢？他说你知道吗，讲台这是神的讲台，它不是一个世俗的讲台，不是一个特权的讲台，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特殊身份的人，所有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敬拜神的。我们不是在搞一个俱乐部，不是在搞一个人类 人大会议，不是在崇拜一些人，不是在去高看一些人，我们来到这里人人平等的是什么？在上帝面前都是祭司，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来听神的话语的人，在这里没有特别。你以为讲到人在宣传的话语他自己不领受吗？那更不要讲了。做神的出口的人说他自己领受神的话语，自己在被造就的同时再去造就他人，所以我们要求主来怜悯。所以那个上帝的美善就在神的国度里边不分先后不分高低。好，我们要看什么？这个有点点奇怪是什么呢？在我神的教会里面也是相有影响的。喂，得救是靠恩典，得救之后呢你要好好追求主啊，你不好好追求主，你就在天国的赏赐什么就少了哈，好好追求主的人在那的天国的赏赐什么就大了。有一天我告诉他们，我说这个真实的吗？那跟佛教什么区别？佛教说你来世做好人，来世轮回之后呢变成一个，不要成为猪，成为猴子，猴子还不够高级，成为孔雀。人类开始设想，我认为哪个动物最高级，我就好好做好事，行善积德，希望将来呢，来世轮回呢，能够做一个高级动物。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会说高级动物啦，在天堂里面做什么？做老大，在天堂里边能够更好。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宗派是不是有这观点？都有这观点的哈。他心是好的，什么呢？是想鞭策你说你要好好追求主啊。你不好好追求真的，你将来在天国里面做什么？做看门的啊？他把这个天国的想象又想成什么呢？想成一个世俗的。天主教呢，把不信主的罪人分成十八个等级，十八层地狱；基督徒呢，把天堂分成什么呢？十八层天堂。看看你能够进入多少层天堂？很奇怪，我们人的思维没有办法，人的理性很容易就形成这种固有的模式，好像这个呢真的激励一些人，好像很愿意敬虔啊，很愿意奉献啊，很愿意去守礼拜啊，守宗教条规啊，以为赚取将来你在天国里面更多的奖赏。其实这个我告诉你，你再仔细查考圣经也是有误区的。 哇，你这点不负责任，你这点会让人什么信了主之后就稀里糊涂过日子啦。好像我说这都是不懂恩典的话，都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恩典。真正明白恩典，它不是消极的；真正明白恩典，不是被动的；真正是明白恩典，他更不会去嫉妒的，更不会去与人跟人比较的，更不是去什么去判断人的，这都不是恩典的里面的人。或者你在恩典当中，你现在坠落了，你在这段时间你开始有属世的思维，你开始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个君子是耶稣基督，你太小看了上帝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那么不敢去接受上帝的预定论，不敢接受上帝的拣选，他们总是就这样的话，好像我们还做什么，好像我们还要去努力吗？你看到没有，人的常规思维理性就是这样的。恩典不是这样的，恩典是要么你被恩典激励，要么你就完蛋，没有这回事。没有先用人的方法人的作为来成就上帝的心意，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在后和在前的都得一钱银子，显明了上帝的美善。对，我们开始看了，先来的因期望落空而对家主的埋怨，显明他们对恩典的无知。所以咱这你看他为什么呢，你看约在有出故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千银子，接着呢先故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千。就他们的概念，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苦读啊，会有怨恨呢，是因为你对他抱有什么期望，所以你期望越大你失望越深。所以你不要奇怪，所以为什么这上个礼拜我被人咒诅的最厉害的是我，那位得了精神疾病的那位当我的面把我全家咒诅的一塌糊涂，就这个原因。他咒诅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因为这个他以前从那另外教会过来，他使劲的咒诅原来那个牧师，第二就咒诅我。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没有给他所期望的，因为他把期望放在你身上，结果你让他失望了，怎么办？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就是先来的人，他们以为看到前面来的人得到一块钱，我们一定会多，谁知道他得到的什么也是一块，他不高兴了，他的期望落空了，他就埋怨家主。看到没有，埋怨家主怎么干呢，就自以为什么，你看我们整天劳苦受日，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公不公平？当然从工作角度肯定不公平啊，哪里有公平啊，我告诉你啊。所以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为什么我们鼓励老师们不可以互相打听你的工资多少我的工资多少，当然我们会有相对的公平，但是我们人人是靠着主的恩典，你不需要管别人拿多少钱。中国人特别喜欢打听这个哈，我每次回老家呢，哇，张副长你在广州多少钱一个月，我说不告诉你，但家人关心你是可以的，但外人的关心我不太感兴趣。我说高你痛苦，我说少你很开心。在广州不就这么回事，你原来也混得那么不怎么样吗，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总是什么，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说，对人的期望是人际关系的毒药。你的希望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觉得呢，我们怨天，我们怨地，我们怨教会，我们怨牧者，怨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什么原因？因为你把你的期望什么 放在他们身上，你才会产生苦毒。我告诉你，你真的不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你反而能够什么正确的面对他们，哪怕他们很不公平，哪怕他们心胸作恶，哪怕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他也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我们怜悯的对象，他们更是罪的受害者，他们更加的可怜。不代表你比他们更可爱，因为你也被上帝这样的关照了而已，他们没有蒙上帝的关照，所以要求主怜悯。一个基督徒的怜悯是没有界限的，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我告诉你，我总是告诉大家，我在主里不断求主帮助我，怎么让我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的敌人，没有人是我的敌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都是罪人，都是可怜的罪人，都是奴仆，不能根据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来决定我们对他的爱多或者少，或者对他们有欣赏还是什么。我们应该呢，因为神给我们的怜悯是一样，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好，我们看到呢，这是宗教家们，宗教人士他别人会带来这种因期望的落空而带来对他所信仰的那个对象的一个抱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爱之深叫什么？恨之切。婚姻为什么要么就是 天堂般的生活，要么就地狱般的煎熬呢？因为确实你会往往把你的配偶当成什么？你的依靠。特别女士，对不对？我们知道结了婚的女人眼里一般只有丈夫啊，她会把丈夫作为她所有的期望，所以有时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因为人太容易把希望放在人的身上，或者放在一个机构，或者放在一个，哪怕放在一个教会，放在一个神的仆人的身上，你有一天会痛苦的。人把你捧得越高，你知道吗？我经常讲的什么呢？把你捧得高，本身那叫高处什么不胜寒。然后这些人把你捧起来，然后突然有一天呢，那些人什么吃退了，结果你摔的什么捧得越高，你摔的什么越惨。你不要以为被人把你当偶像来崇拜，你很得意吗？最后踹死你的就是这些人，捧你最高的那些人将来把你踹得死稀巴烂，真的，人是不可靠的。求主怜悯我们。我总是不断的告诉大家，不断提醒自己说，主真的主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吗？我们为什么会还有那么多的苦毒？无论你对个人，还是对一个机构，是对一个国家政权，对一个国家领导人，你有那么多的抱怨，我觉得是不正常的。如果你的生命成熟的话，你会慢慢的消灭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他们就是罪恶的人，我的希望本来就不应该在他们身上。以前我在他们身上，哎，我现在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明白了，我一切的依靠，我一切的盼望，我一切的所有的期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保罗才能够说出，我以这个耶稣基督为至宝，把其他的东西都看到什么粪土，这个不是你随便能说出来的。你以为你说出来很容易，但你明白的就你自己，有时候你说出来你自己不明白的，我告诉你。没事。所以昨天我在医院里面，那位女士怎么说呢？担负大，我住医院，我不想出去了，我想一辈子住在医院里面。我住医院，你们出钱，天使教会帮我付住院费，我就一辈子住在医院里面，太好了，我就想喜欢这样。我说我没钱，对啊，教会也不会出你所有的钱，你放心，该出的钱我们会出，不该出的钱我们是不会出的。我希望你一定要明白，你有责任，你自己是成年人，你不是小孩子。我希望你被医治，你要自己什么，人人要什么，自己自食其力，这是上帝给每个人的本分，也是你的尊严，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有一次看到基要生活原则那个讲那个视频是怎么说？什么叫精神病？很多人精神病怎么产生呢？就是什么，把责任感不断的丢失掉，把责任感不断的推给别人，你就得了精神病了。明白吗？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在辅导一些有精神疾病的人，我总是告诉他什么呢？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你要对你的话语负责，你有责任面对你自己的人生，没有人替代得了你，你要求主来帮助你，求主引导你，上帝会赋予你的责任。所以不停地告诉他，结果糟糕的那几个邻人的姊妹就很反过来，哇，你说的很好啊，这个姊妹说的很对。所以最后告诉我们呢，说不过呢，小伟说的很好，是你们听不懂。我就当时就生气了，我说闭口，你这些胡言乱语会搞得更麻烦，不可以助长，对就对，错就错，基督徒要面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为什么要当他的面指责他们呢？我说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信仰是错误的，你以后不可以再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后来你知道吗，我跟他谈完之后他们不高兴，当然有的钱，当然我们一起就准备说，哎，张老师，因为有其他人在，是不是不应该争执？我说不是的，我不是争执，我要让，就是要当他的面让明白，让他明白我们的信仰跟他们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此让他要做一个判断。所以最后等他们都走了，我们都走了之后呢，我们把所有的手术做完之后呢，我们最后怎么呢，又回到那个病房，又请医生把他从那个病床上叫起来。那时候已经不能进去探视，只能隔着铁门的时候，我就再跟他说，我说刚刚我跟那位争执一些讨论，我要告诉你是我们已经不容许他来探望你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跟医生打招呼了，他们不可以再来探访你。第二，我希望你哪怕这里康复之后出院，只要还在广州，我也不希望你再跟他们接触。这是我跟他讲的第二个，他都说我明白，他那时候没有任何的不好的反应。好的，我知道。我说第三，你毕竟以前也曾经在改革宗的教会聚会，不但在我们教会之前你也在一个改革宗教会聚会，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好的，求主给你分辨。你好的，为你好好的读经祷告，求神帮助你正确的面对信仰。好的，我说没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不能来，我争取每天下午给你打一个电话，如果我可以，我会三天左右，两到三天我来看你一次，我们可能还有其他人来看你，但是我只是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没有我们的同意不可以让别人来看他。我们跟医生已经签了一个说明，徒弟兄签字，因为徒弟兄现在叫临时监护人，所以我们有这个权利，什么可以来探访他，什么人不可以来探访他，我们要做决定，这是正确的，主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多时候把这个宗教把人带到一个什么，你把人不论带到一个对人的期望里面，很要命的。一个本来不怎么疾病严重的精神病人跟那帮更糟糕的精神病在一起的话，精神病会越来越厉害，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不需要求主，一定要什么呢，要把你的目光，每次很多电子老师讲什么呢，哎呀张老师啊，我现在觉得你讲到越来越讲的抽象了，好像都没有讲我们怎么去赚钱，怎么去什么，怎么去每天怎么去把圣经在我们一个马上呢，我们已经实用生活手指南，每天讲这多现实啊，你老讲这个耶稣基督，老讲耶稣基督的恩典，恩典有多大，好像你不够实在吧。人就是太实在，实在到什么呢，被这个实用主义，被这个存在主义，被那种人的心就是想利用神，利用人，利用教会，利用一些东西来成就我的心意，甚至成就我的野心，这个都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求主来帮助他们的落空反映了什么。所以为什么圣经里说，第一，你不可以嫉妒人，不可以嫉妒人，其实最消极的是不可以以恶报恶，最消极不可以以恶报恶，第二，你不可以嫉妒人，第三呢，你不可以去与人比较。保罗说，我 我都不拿我自己跟别人比较，我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是不通达，这是不智慧的。我们不需要，我们更不要去判断人，这都是不是智慧的方法，但我们常常干这些事情。你永远你就你的认罪也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认罪不是真的认罪。我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在基督教圈里面发现很多是相对主义的认罪。什么叫相对主义认罪呢？我在神面前不得不认罪，是因为神确实伟大，神确实很了不起，这个我承认。在神面前我绝对无话可说，跟神的圣洁比我绝对没有任何的可夸口，但是我跟我爸爸比，我比他有意义，我跟我老公比，我比他有意义，我跟甚至跟某个教会的牧者比，我都比他厉害。在神面前我真是罪人，但是我在某些人面前我觉得我还不错，这叫先内主义的认错认罪，这不是真的认罪。扫罗有几次认罪不是真的，我大卫啊，我有罪了，他也痛哭流涕的不，他也真的好像悔改的不，但是不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他跟大卫比的，知道吗？他自卑的时候呢，在大卫面前献心箭的时候呢，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时候，大卫啊，我儿啊，我好羞愧啊，我在你面前真的不是人呐、啊！为什么？我要杀你，我本来要杀你，结果呢，现在呢，本来结果我在你手里，你可以把我杀掉，你没有杀我，哎呀，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来了。但是一旦那个伤疤好了，骄傲时候呢，又想把大卫杀掉，所以扫罗几次说，我爱大卫，我有罪了，假的。他不是真正的认罪。我现在发现，在基督徒的圈子怎么衡量你？就说你觉得这世上有一个人，我在上帝面前是罪恶的人，我在很多人面前我觉得我是罪恶的人，但有一个人，我觉得我比他好一点。相信你的认罪是假的。我为什么会听到这些弟兄姐妹讲？一讲都讲别人的问题，一讲都讲别人的问题，好像自己从来没有问题，有是小问题。奇怪，你的骄傲自然就会有的，你不用说的，甚至你都不知道你的骄傲已经在不断的在繁衍，在不断的扩大。为什么？要下次我们讲关于野心嘛，这个野心在我们基督的门徒身上更容易产生的，我们可以打着属灵的旗号。就昨天那位张牧师，你知道吗？我讲每一句话，我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慎重祷告之后圣灵感动我说的。我说你亵渎神的名，你知道吗？其实你敢这样说，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圣灵带领你的，你那么厉害啊。我不敢这样说，我只能说我在不断的寻求神的旨意当中有悔改，有认罪，也有得胜，也有再悔改，也有误解神的意思的时候，也有甚至我讲道里面都有很多什么，就是不是不可能，你不可能你所讲的你都代表神的旨意。哇，你是谁啊？你在高举你自己，假借圣灵的名。况且圣灵来，我总告诉他，圣灵来是高举谁啊？以后不要上这个当哈，整天把圣灵挂在嘴边，那就最尊重神灵，圣灵那么是错误的概念。圣灵来是荣耀谁啊？耶稣基督的名。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讲耶稣基督他的真道怎么在我身上让我不断的成长呢？耶稣基督他怎么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听信那些真的说句不好听的话，真的叫风言风语，疯子一般的那些概念，很麻烦的，属灵的分子更麻烦，要小心。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注意，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埋怨，我们为什么有很多的对人的苦毒？首先不要讲别人，那个人对你伤害可能是真的，我绝对不否认。很多你们老师，张老师你不理解我，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当然不知道，但我从你的反应我知道你的问题，因为你把期望放在他的身上，哎，他确实做得不好，这是真的，我同意，我能理解，他一定做得不好，他亏欠你很多，所以你很痛苦，所以你计较，为什么？因为你对他有期望，现在你失望了， 你还是没有把你的目光投注在哪里啊？我没有看到你投注在耶稣基督身上。投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人同样被人伤害。我告诉你啊，同样被伤害的人，我就假设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这两个人的伤害是一样的。但如果一个人的眼光是投注在耶稣基督身上，一个人的眼光是投注在自己身上或者对方身上，表现的结果，表现的状态，表现的内容，表现的神态，表现的那个气质，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人是个，我讲的什么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呢？我不会去阿谀奉承他，我也不会去什么斤斤计较的去横眉冷泪的对待他，我会不堪不卑的。人要不堪不卑的，错就是错，对就是对，该帮你我仍然是帮你的，该责备你的我一定责备你的，该保持距离我一定跟你保持距离。但在我心里面一定要明白，求主给我有足够的对他的爱和怜悯。这不过是爱里面有智慧，这里不同的人我们要有智慧的去爱，这个是真的。我们的爱心要在给点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爱又多，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基督的日子。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地上面的，特别在教会的牧者，你要扶持不同的人。我告诉你，你能够满足每个人对你的期望吗？你一个都满足不了。你要把人，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把人带到什么基督的面前？弟兄姐妹，就像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长执会的时候，长老有一个长老说的话呢，我记得很，他说确实在天主教会带下来的人呢，如果是能够长期带下来的人呢，都要被检验过的。为什么检验？因为我们没有，总是告诉你，你不要，教会没有给你带来其他的希望。如果你为了追求真道在这个教会你可以待下来，如果你不追求真道，不是为了追求真道在这个教会你很难待下来，没有办法。但不代表待下来都是追求真道，我不敢说啊，神还在我们这，我们也不能够这样说。但只能说什么，主还要不断的检验，还要不断的带领我们。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好，我们看什么呢？好了，下面一点，先来的人更是无法明白上帝主权的恩典。哎，他不但不能，他抱怨证明他不对恩典的无知，但是表示更加什么是对，无法明白上帝主权的恩典什么概念呢？好了，哦，上帝给你没有恩典，哦，上帝给我们白白的得救，好，我明白。那我问你，那灭亡的人怪谁？上帝还是不公平？那上帝为什么让一些人更多人灭亡呢？却让你得救了，让我得救了，却让很多人灭亡了？又开始不能明白了。为什么？他明白恩典，好像明白恩典，恩典我知道白白的，但是为什么上帝还是不够公平？他不明白什么？明白上帝主权的恩。我们看怎么说。第一，拿你的走吧，我给你那后来的和你给你的什么一样，这是我愿意的。这个明白？谁愿意的？不是你愿意的，不是你所愿的，是什么？主愿意的。那主为什么愿意？闭口，他是主，你是谁？再看后面，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随谁的意思？我的意思，耶稣基督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他的意思。他有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主权的恩典。你称耶稣为什么主？主是什么？不但是救主，也是你生命的主，也是你生活的主。所以为什么耶稣讲凡口称我主啊主大的人不能都进什么天国？因为有的人称耶稣为主，其实不是，是我是主，你是仆。你不要让我回答，跟你回答说神为什么拣选一些人，没有拣选一些人呢？我真的不能给你答案，我真的没办法给你答案。我在理性上不能让你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权，他在看，他是谁？他是窑匠，你是谁？那是泥土。哎，你感恩都不够了，还有什么时间去抱怨啊？ 还有时间去想那些胡思乱想的东西啊。你一辈子如果真的恩典临到，你就想办法感恩，你怎么就一辈子感恩的就跟随神，就侍奉神。你已经觉得你都亏欠神了，你都没办法来回报神的恩典了，知道吗？还有哪有时间去打抱不平啊？还有哪有时间去眼红啊？对不对？你难道因为做好就眼红吗？你连眼红的这个时间都没有啊？哪有时间去嫉妒啊？哪有时间去比较啊？为什么？如果你把眼睛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的时候，那恩典激励你做事情，那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你在哪里都成为你周围人的祝福。相反，不懂恩典的在哪里都成为别人的 trouble 麻烦，成为别人的负担，成为别人的累赘，成为别人的伤心。你明白这个概念吗？弟兄姐妹，因为你在任何一个团队里面，你为什么会成为别人的负担？你为什么成为别人的一个麻烦？都不要怪别人，都要内在反省，没有别的原因，一定是自己的原因。求上帝让你明白他的旨意。因为上帝都知道你所有的带领都是上帝的带领你的，但是上帝只是要你学你的功课，别人的功课别人要去学的，上帝会修理他，是神的子民他会修理他，不是神的子民神就任凭他，好将来他下地狱去了，你怎么办？你要受到影响吗？大家这样明白，其实圣经里面其实受苦的最厉害的人，当然约伯是最厉害的，当然其实有一个人约瑟，他所经历的环境的艰难比你有任何人都经历的更复杂，他有一千个理由苦读，还有一万个理由去抱怨，他有一万个理由去甚至有机会去报复他的兄弟们。对，所以我们礼拜四晚上查那个创世纪已经查到这部分，我让那个新知识小组的弟兄姐妹说，最近是研究是约瑟的哭，约瑟的每次的哭都有他的伟大的含义的，他不是乱哭的，他的哭里面不是自私的，也不是只是纯单纯的情感的哭，这个都没有价值，写在圣经里面没有价值的，他那个哭都代表了上帝的心意。求主怜悯我们，要帮助我们，一个基督徒真的是什么呢？你要明白，一定要明白上帝主权的恩典，上帝的旨意都是美善的，你要先相信这一点，上帝旨意一定都是美善的。第二，上帝旨意是随着他自己的主权的旨意，不是随着你我的梦想。我们常常把上帝套在我们的期望里面，套在我们的理想里面，让上帝来成就我的梦想，成就了他就真了，破灭了我的梦想我就苦读。其实他苦读的不是苦读牧师，不是苦读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不是苦读单权者，是苦读谁呢？苦读上帝的。我告诉你，实在话，你就在苦读上帝。你不仔细去反省一下，都是的。你不接受上帝给你的带领，你在抱怨上帝没有给你所达到的、你所愿望的东西，明白吗？求主怜悯。好，我们来看什么呢？结论是，在后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哎，我这个好像打错了，是不是啊？恰恰我把它打错了，你看到没有啊？十九章最后就是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将要什么？在前，应该这里什么是在后的将要什么？在前，所以要把它倒过来。好，我给你一点时间，你帮我改过来啊，现场就改啊。弟兄姐妹看见那个帮我改是对的哈。其实改什么？其实前面那张财主那个什么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就要在前。这一张是什么？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感谢主，是反过来的。这两句话正好调过来，这是两个字耶稣讲这句话的含义不一样。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我坦白跟你讲，因为有可能，如果我们下个月逼迫就来了怎么办？我讲的不是远的哈，或许更近，下个礼拜逼迫就来了怎么办？我们抱怨政府吗？没有必要，怨天尤人没有用的， 我们说上帝感谢主，你让我们领导，让我们学什么功课。最近包括这位姐妹住在医院的时候，有人说好啊，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包袱甩了，天主要把他接过去了，现在我们看好戏了。我告诉他，我说感谢主，这就是神的恩典，这不是给我丈夫大一个人的恩典，是给天主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的恩典。所以老师们也是这样呢，是给天主教老师们的一个恩典。你没有接，你还没有这样的机会服侍，我告诉你，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透过这个你看不见的祝福，会大大的临到所有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他怎么样的赏赐，他会怎么样的祝福，但我相信一定会，因为这都不是偶然的，尤其不是我们要硬抓过来的，真的没想到的。所以感谢什么？好，这个经文是很有意思，在后人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你我能够领受上帝的救恩，你我能够今天配能够在这里听到，礼拜天你能够不用去为那个钱去卖命，不用为疾病住在医院里面，你今天能够在这里听到是谁的恩典啊？是上帝的恩典，明白吗？等会你能够帮教会扫扫地是什么恩典？等会在吃饭的时候你能够把那个桌子抹干净，把那东西都扔到垃圾桶里去，是谁的恩典啊？上帝的恩典。我告诉你，基督徒被上帝拯救，被十字架的救恩所感召，被神的圣灵所重生之后，你所做的每件事情，只要能是合乎上帝心意的，都是恩典，都是上帝给你的特权，明白吗？同学之间也是这样的，老师点名说，哎，请你这个同学把一件事情做好，为什么要我不要他去做？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不是压力，更不是抱怨，更不是判断老师不公平，明白吗？因为上帝看你有，他赐给你了，所以上帝让你来做，这是恩典。那反过来，哦，那不给他，没有让他做，就不是恩典吗？哎呦，你又搞错了，你又比较错误了。好了，结束了，我今天的讲到比较结束。好，但我最后举一个什么例子呢？让你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叫恩典呢？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位中文系的同学，他不是我一个，我是历史系的，我跟他传福音，感谢主，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长得英俊潇洒的一个小伙子，后来跟我去教堂庆祝，我们很好的追求主。就有一天呢，他突然在一个团体里面说，哼，我觉得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啊？什么事情啊？来讲给我们听听。他说，想一想，我昨天被辅导员，被我们系出了一个通告，严重警告处分，取消我的学位，快毕业了，好不公平。我说为什么不公平呢？他说你想一想，因为按照我们以前说法说，一个学期旷课16节课就被严重警告，严重警告意味什么呢？就是失去学位，给本科文凭，没有学士学位。他不高兴，我说为什么给你？他说你想一想，我确实早晨跑步啊，老偷懒，那我们说每3次不跑算一次旷课嘛，所以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什么呢，那时候为了抓嘛，做什么呢？早晨必须有在那里，在一个点那里要签名的，所以你从你的宿舍必须到这里来签名，你才能回去。结果呢，他说呢，他一个学期呢有30-40次都没签名，按照3次算一次，48次，对不对？再加上有别的旷课，都一算呢，他超过了16次旷课，所以他就被严重警告，就被取消学位。他说，真的不应该。我说为什么？后来一个弟兄说，你为什么？他说，凭什么给我严重警告处分？结果呢，有一个弟兄说，因为你旷了16节课。这个我承认，这个我同意，但还是不公平。为什么？他讲了一句话，因为还有人比我旷课更多，却没有给他们处分。 好了，这个时候那个弟兄说，弟兄，你得到的是不是你该得的？是，我承认我旷了16节课，按照道理应该被处分，那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说的是因为辅导员不公平，因为有人没有旷课更多，却没有给他处分，说给我处分了。所以那个弟兄说，弟兄，你拿你的走吧，你得到你该得到的，就别人怎么样呢，你不需要去比较。当然这个用在上帝上，用在上帝上有点不一样，和当然会有点不一样。有人会觉得你这样讲好像根本不着边际，那你麻烦了，那你在学校里边老师们你随便给工资吗？当然不是。那工作五年跟刚来工作一样吗？当然会有点不一样，这是上帝会知道的。上帝会给我一个，他有一个社会的相对公平，他是有的。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什么，让他明白什么概念，你要明白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就好了。无论是当然你说哎，这个是工价吗，那个是什么，那被惩罚，被惩罚一样的嘛，做工的在什么，那工罪的工价是什么，死嘛。所以你旷了16节课，你应该被处分，那就是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就是说辅导员给别人是不是有不公平，当然可能会有，甚至就是一些人买通辅导员也有可能，就因为送礼了又怎么样，关你什么事，明白吗？我们往往不是这样想的。那些家伙旷了更多的课，给辅导员送钱了，或者请辅导员吃饭了，他就没有给他处分，就把我倒霉，就抓到我了。我们就这样的心理。当然你不信主的你可以这样讲，我们都能理解。后来那个，因为他也后来那个辅导的老师就告诉他什么呢，弟兄，你真的信主了吗？那你信主了就感谢主，你就得了你应该得到的，你拿你的走吧，欣然接受吧，不要再苦读了，不要再抱怨，这个只会耗费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会把你的感情也伤害，把你的时间也消耗掉，在你的内心世界被旷废了。你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呢？当然因为主的恩典领导了你，所以呢我们要激励我们什么，从此不应该再旷课了，从此应该更好的去每天要遵守学校的这个应该的很好的一些规矩，要跑步了，要按时上课了，这是好事情吗？那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弟兄有没有明白？后来我也毕业了，我们也就没有多少联系了。但是呢，确实我们觉得在这个里边真的要明白什么呢，主的恩典远远大过我们任何人所应该得到的。好，我们要呢，那今天我要什么，最后是什么呢，我想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走了啊。好，那我们要得到最后的结论。好，这个时候我所有的要明白，我们所讲的这一切此时此刻我们当铭记的是什么呢，对，但我们完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牺牲的功劳得救的，并成为上帝的仆人。我们大家明白，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神的仆人。那怎么样呢？从而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存着感恩的心，努力活出荣耀上帝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我不是要跟你讲什么，今天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不是真的把你用到一个公司的法则里面的，不是说真的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国家管理里面，在你的一个行政系统里面，你真的没有完全没有秩序，这个不可以的。大家也明白这个概念，我们不是乱用圣经在我们的生活的不同的领域里面。那这里一定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呢，基督的恩典大过一切，上帝的主权我们要降服下来，面对上帝主权的恩典我们要存感恩的心，然后我们行事为人不再给人做，也不再对人抱有期望，我们的期望都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言语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举止 我们行事的动机，我们都要面对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恩典就够了。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呢，今天呢，我们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去思想，因为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故宫的比喻里边，我们真的明白。因为现在我承认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神学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将来在天国里面，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赏赐。真的吗？你再去查考，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耶稣就常常讲，那些离恶行善的那些人，神以永生报应他们。在天国里面，你不要再把想象天堂又是变成不同等级。当然有人说什么，当然大家知道，五千的赚了五千，两千的赚了两千，主人给他们评价什么，是一模一样的。当然唯一有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说，十锭赚了一锭，十锭说你管十座城，五锭赚了什么，五锭让你管什么，五座城。有的说这个在天国里面有的，错，这有错误的理由。为什么呢？你注意听，在圣经告诉我们，在天国里面还有没有工作了？天国里面不是让基督徒再去什么整天做那些工作了，没有的了。工作在是什么？这个基督徒的工作是在什么？在我们肉身里面的。那里是什么概念呢？说一个基督徒上帝给你的恩赐，他是按照他的旨意给你的。你在这个恩赐里边，我们承认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神使用你的这个影响力呢，跟每个人影响力是不一样的。这些呢也不是高和低，不是大和小，明白这概念吗？就是你尽你的本分，可是你服侍两个麻风病人，这就是你伟大的侍奉。你说这个侍奉很大吗？不一定。有的人可以影响很大，大家都会注意，哇，崇拜这些牧师哦，那个牧师好伟大哦，全国人民都是敬拜他。当然敬拜不对，都是什么尊敬他。那感谢主，如果他是神的仆人，我们都应该尊敬。但是我告诉你，也有很多默默的隐藏的服侍你不知道的那些神的仆人，也同样值得我们什么去尊敬呢？因为神给每个人托付是不一样，所以不能够这样比较。神客观上使用人到什么程度，人若脱离卑贱的事，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这都是不是指到永恒里的，是什么？在肉身里面神会使用你，神会造就你。就那个也不是说，你看那好了，那哪个人被神使用大在肉身里面，哪个人被神使用小，我们也不应该判断，明白吗？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自己在神的面前，每一天去忠心，每一天就完成神给你的托付，完成主每天给你的使命，你就无怨无悔。你就像保罗说的，该打的仗我打了，该跑的路跑了，该守的道我守住了，我只等神给我赐给我那个什么，那个天上永不衰残的那个荣耀的冠冕。这是神所应许给他儿女的。所以大家注意，不要再去刻意的去，你的想法是好的，你的愿望是好的，但出于仁义的方法。为什么？因为你用人的激励，人之间的那鼓动，它可能会产生效果，但这个效果呢不久就会过去的。就算你能够坚持，然而也是面对主的审判的时候，草木和解的工程呢被火一烧就没有了。我们唯有在恩典里面，因着主的恩典所激励我们所做的那些言行举止，上帝都在纪念，上帝会一一的来使用我们，来荣耀他的名，来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上帝的荣耀。这个真的是你做了，你还不知道你做了，你还是亏欠的。你不会认为你做的比别人好。你要基督徒最可怕就是自以为意，总是觉得自己做的比别人好。你已经堕落了，你已经需要悔改了。你一悔改，很多关系就改变了。你不悔改，那个问题永远存在。尤其你上帝的儿女，上帝一定不让你毕业的。你不把这个问题对付好，你毕业不了的。然后你会循环往复的在这个圈子里面绕。经常嘛，我经常说的，我们有时候瞎了眼的那个驴子，就像苍僧一样的，苍僧被敌人抓到了，把他眼睛挖掉了，像驴子什么推磨。我们基督徒有很多时候在软弱黑暗中就是推磨的，不停的推磨，你还抱怨，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一直到有一天神把你眼睛再打开，你终于明白了。最后你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苍僧最后自己也死亡，但是把那个柱子推倒，他那一天杀的敌人比他以前杀的敌人更多。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这样的带领。 我们无怨无悔。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引导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天父，我们也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关照我们，特别是你今天再次用葡萄园故宫的这个比喻呢，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你面前无善独陈，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任何可夸口的，我们在你面前都是亏欠的，都是有罪的人。但是感谢主，你的恩典白白的领导我们，你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能够领导我们，这个是奇妙的。主啊，我们赞美你，但我们也承认，我们曾经也好，甚至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还是把一些期望放在人的身上，总是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总是觉得我比一些人还好一点，有些人比我更糟糕一些，总是这样的一个类比的方法，就让我们开始又从恩典里面不断的失落，以至于甚至我们在我们身上连我们自己的内心已经没有感恩的心，别人也无法从我们身上看到那个感恩的心，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破坏，很多的亏欠，我们也开始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被疏远冷淡，甚至去彼此的判断。主啊，赞美你，你今天借着葡萄园故宫的那个比喻呢，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其实我们是在后的，你现在我们并不在前，但是我们愿意主你继续成就你的旨意，帮助我们继续的往前面走，因为我们本来是外邦人，我们却蒙了上帝的恩典，而那些自以为义的一些犹太人并没有得到上帝的救恩。那么今天到了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我们需要主你的爱不断的激励我们，怎么让我们更好的在主的面前明白你主权的恩典，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就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明白我们所领受的都是我们不配的，而我们所亏欠神的都是我们应当悔改的，都是我们应当去祈求主的十字架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和遮盖的。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很好的在主的面前来单纯的也单单的来面对主，而不再去与人比较，更不是去抱怨去嫉妒去判断别人，我们相反借着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滋润和激励，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的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去怜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伤害我们的那些不信主的邻舍朋友，甚至是国家的政权，我们都能够去坦然面对，我们都能够存着感恩的心，让我们在这各种智慧上能够多爱有多，就让我们能够应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方面带来的困难压力和挑战。谢谢你，我们求你来纪念我们的软弱，你也安慰我们的伤心，你也亲自来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需要。谢谢你，也让我们在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我们的上帝的同时，也让我们学习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怜悯那些需要怜悯的人。谢谢你，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你，也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